章一到六节，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心里的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这个神迹的奇妙的地方啊，或者幽默的地方哈、当然也有悲哀的地方啊，就是耶稣在安息日哈、看到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这枯干一只手是旧的翻译了，就当然也是直译了，就我们今天理解应该就是肌肉萎缩了，有一只手肌肉萎缩了，这不是什么太严重的，比他癫痫啊或者是癌症要没有那么严重哈。那么看起来耶稣这个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和做的事情呢，已经产生了不良的后果。耶稣做事居然会产生不良后果，耶稣讲道行神迹居然会产生不良后果。各位会的，耶稣、上帝、先知、你我，我们带着最大的信心、爱心、智慧做任何一件事，都可能因为领受人的心不对而产生不良的后果。不是他做的不好，而是我们领受的不好。我们再讲，就是吃饼得饱，这个神迹产生不良的后果。你说有什么不良？他们拥护耶稣做王，可是他们只是想吃饼得饱，而不是要尊主为大的，那就是不良的后果。那么神给我们一切的美好，如果你不以神为我们中心就不好了。好，这个耶稣，你看，就是众人是窥探耶稣的，他们希望耶稣在这个安息日治病或者不治病，可以抓到他的把柄。也就已经看到人对耶稣的态度，各位不可能是中立的。如果你是中立，不痛不痒的，已经是错误的。我们对耶稣只能有一个态度，只有一个正确态度，就是全然的信靠他、敬畏他、爱他、喜悦他，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有的。那种窥探他、试探他、测试他，这都不好哈。那尤其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其实说了这么讲了这么多道，不能产生正面的，那就是越来越邪恶了。那耶稣知道他们心意，耶稣就特别要把这件事变成一个对抗，把他叫在中间来说，然后就行神迹。我刚刚讲了，行神迹不是最重要的，行神迹要让人信靠耶稣，那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行神迹只是稀奇那个神迹，或者为自己好很高兴，等等，那都不是，都不正确了。所以耶稣在这里用讲一篇道来指责人，然后来行神迹。安息日是行善行恶、是救命害命呢？他们不敢讲，然后耶稣就非常生气看他们。然后耶稣做的，我说幽默也在这里。安息日不可以做事，安息日不可以医病。除非不医他就会死，否则不可以医的。那么要敬畏上帝嘛，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嘛，等一天嘛。那耶稣不医人，这个人得医治了，耶稣有没有医治他呢？从一个角度来讲，耶稣没有医治他，耶稣没有在他的手上涂药，耶稣也没有拉他的筋，耶稣什么都没有。耶稣用一件事情，就是法利赛人没有办法怪他，他没有做事，他没有行医，他说什么？他说一句话，他把你的手伸出来。各位，这不是医病啊！你今天要看病，你行医要有行医的动作。耶稣没有医病，耶稣很幽默啊！各位，耶稣在医病的时候，有的时候动作很多，有的时候动作很少。包括医治瞎子，这也是我们在了解神迹奇事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你不能很死板啊， 耶稣医好一个瞎子实在太容易了，耶稣吩咐医生说一声就给好了，但是耶稣曾经有医好一个瞎子，又先吐口水在地上和泥，然后涂到他眼睛里面，然后叫他去洗，洗了以后还再洗一次。有的时候很复杂很麻烦，有的时候很快，说一句话就好了。那我指出这件事，也就是在我们生活中，神对我们的每一个作为也不一样，我们都希望越方便越好嘛，越简单越好嘛，越直接越好嘛，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希望我根本不要碰到这些事情就好了。你可以希望，你也可以祈求，但是你需要一个相信上帝的带领一定是最好的。这个耶稣就用很幽默的方式来说，你把手伸出来，因为耶稣没有做任何的事，那手伸出来，当那个人能伸出手的时候，不就表示耶稣行了神迹吗？因为他那只手是伸不出来的。然后我觉得就是最遗憾的就是这无懈可击的一个神迹，耶稣也没有做任何的事，他只是吩咐表达他的权威，而且就成就了。你看法利赛人的反应就是要把耶稣杀掉，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但整本圣经都有，四福音书里都有，约翰福音可能特别强烈，就是耶稣每行一个神迹，目的是要人更加相信敬畏他，结果却是更多人反对他，误解他，甚至要杀他。各位，这些你都要反映在你现在你的生活里面，上帝对你的带领，每天啊，包括今天呢，包括现在哦，是让你更敬畏他，更相信他，更爱他，更享受他，还是更怀疑，还是其他？就是我们有没有偏差了哈？好，下面呢是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22节到26节，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哈。耶稣在伯赛大的时候，有一个人来求耶稣摸他。你看耶稣医这个人就很花力气。马可福音8章23节，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各位，你不觉得这太费事了吗？今天你去荣总，你的血压太高了，你请那个医生医你，那医生拉着你的手，马可还讲得很生动啊，拉着你的手把你带到阳明山上去，要这么麻烦吗？就是他讲得很亲切啊，耶稣很爱他，把他拉着他，因为也要强调这个人真的是瞎子嘛，就不认识路嘛，耶稣也很亲切，对病人很好，这些也许我们都可以学习，就是我们的上帝是很细腻很仔细的。然后拉到村外，注意马可说村外，他要讲这样的意思应该就是说没有人看到。我们今天有神机骑士，巴不得所有人能看到，最好有20台摄影机，然后播给100个电视台看了，耶稣不要人看到，然后就很麻烦，吐唾沫，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好像耶稣的医道还不太高明哦，还看到了什么？再试试另外一种药。他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显然这一没有医得太好嘛，哈。随后又来再一次啊，回诊了哈。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耶稣没有让人看到，耶稣让我们看到了，就让我们看到哇，这么麻烦。就我刚刚已经讲了，就是神在我们生活中对每个人的带领是不一样的，都是完全慈爱善良，但是不一样。你不要要求说，你可以要求了，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舒服一点，但是如果有不一样的带领的时候，你有一个顺服相信的态度是最好的。那所以你生活中神要你一再的复诊，你也不必稀奇了。然后你也看到耶稣的仔细，所以你在牧养的时候，包括我们牧养这些小朋友的时候，我们细心，我们耐心，一再的，这个也是很好的。 然后耶稣最后说的哈，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着村子你也不要进去。各位，这些如果你了解我刚刚讲的，你应该豁然开朗，一点都没有问题了。但是可能你不了解，我就在讲吧。耶稣叫他回家，那么当然现在看得见了，就不需要人陪了。耶稣为什么说连着村子你也不要进？就是我刚刚讲的，各位，今天和在当时一样，如果有一个人能够行神迹，医好一个人，譬如说我今天在荣总也好，在路上也好，有一个人真的是瞎眼瘸腿或有病的，大家都知道，不是假装的哦，不是骗局哦，我叫他好了。各位，如果今天你有这个能力，叫人病就好了，各位，全世界的人都会到你家里来，
我也会去啊。
各位，我们都希望得医治，不是吗？我们台湾的健保这么好，就是美国都很多人什么住在洛杉矶的人回来拔牙齿啊，干什么？希望身体健康是每个人最大的愿望，几乎了。当然年轻一点也许不稀罕健康，那你就希望漂亮了，对不对？只要能漂亮，但是怎么样花多少钱被人家割肉啊砍刀啊，这都没关系，打断骨头没有关系，我们爱美了。所以今天耶稣如果能够，各位，不是叫我们身体健康，各位姐妹，对不起，真的一个老太婆，耶稣这样摸一下，变成像林志玲一样，哇！你看看有多少人要信耶稣哦。而我必须说一句话：每个人身体健康、美丽，像林志玲，这不是坏事。上帝造我们就希望我们有美丽的，将来在新天新地也是如此。但是神没有在罪恶的世界常常做这件事，世上很少做这件事，理由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些当作我们的神了。神如果继续满足我们愿望，就完蛋了。异教徒都是这样，你信我这个神，我就叫你健康快乐、有钱发财、可以玩女人、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各位，回教徒不就是这样子吗？对不起，我就这样讲了。他们的那些哈里发那些领袖不就是这样吗？可兰经里就讲，你信靠阿拉，最后你就在天堂里面有四个处女天天陪你啊。各位，这个世界，如果你是信耶稣也信到这样，而我觉得很多人信耶稣就是信到这样，你要小心，这些事不是坏事。不但不是坏事，是好事。我们能健康、快乐、愉快是很好的事。这些事好事变坏事，就是我们把这些当成偶像了。只要有这些就好了，知识、学问、美丽、健康都是这样。那这些是偶像，要打破偶像。但是耶稣也希望人健康快乐，所以一切就是你以上帝为你的主，专心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你尽心尽心尽力的爱他、信靠他。在这个前提之下，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哎呀，神很乐意让我们在世界上丰富。但是即使我们是重生得救、信主爱主了，这个世界的很多的引诱还是多多少少会影响到我们。所以我们生活在罪恶的世界，不会每天都那么顺利的，不但不会，我们生活中还常常有些艰难，这些艰难都是叫我们更加去依靠上帝、去信靠上帝的，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而当人的心，显然当时以色列人心是这样，就跟我们今天心一样了。我可以信耶稣，我也可以信神，只要神让我健康就好。所以耶稣来固然要用神迹奇事医病赶鬼，出于他的同情心、爱心，也出于要表达他是上帝，所以他做这些事。但他实在不希望人因为他做这些事就只到他这里吃饼得饱，只到他这里得医治有健康，只到他这里看得见。这就是耶稣没有行神迹把所有人医好的理由，这就是耶稣一再禁止人去讲这些事，因为人会来，但是来的没有一个人会真的信他，只不过是吃饼得饱而已。好，下面我们看 马可福音第十章46-52节，马可福音第十章46-52节，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你看这个跟刚刚那个一瞎子多么不同，又没有吐口水，又没有摸，又没有再来，又没有这么多啊，你跟说一句话就好了。但是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件事情里面的特别奇特的地方呢？这个特别奇特的地方，我觉得神要我们学习的，马可，圣灵借着马可要我们学习的，在其他地方也有，包括那个迦南妇人，就是包括应该在路加福音16章，耶稣讲那个穷寡妇跟那个不义官的比喻。一样有个重点，就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对耶稣要不断的祈求。对了，我们不断祈求，总是注意我刚刚讲的，把他当作主，就他要怎么带领，他不依我们，或者他吐口水在我们脸上，或者说他对那个迦南妇人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骂他是狗，或者说耶稣对玛利亚讲说：“妇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就是当耶稣讲一些话做一些事情好像叫我们很受不了的时候，甚至耶稣对玛利亚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耶稣对那个迦南妇人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就是当我们在这世上，当我们很敬虔很诚心的恳求耶稣，而好像都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我们的人性，我们的个性会算了，甚至我们会气耶稣。只能从这个比喻和从这个故事，这个真实的事情和刚才其他讲到那几件事，和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18章，耶稣说人子来遇得见有信德的人，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不断的求耶稣。那你要求耶稣，就是不管你的生活多好，你一定要看自己如同一个被人欺负而求告无门的人，你一定要看自己如同一个有一个被鬼附的女儿求告无门的人。你生活上没有这些困难，你要看自己如同一个要死的人，随时需要耶稣的帮助。其实这里讲的没有我刚刚讲的那么严肃了，或者没有那么绝对，但是也是一样。各位，你到上帝面前不要不好意思，有的地方我们不能大声的喊叫大声求耶稣，但是我们始终要有这样的心。他就喊大卫子孙可怜我，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下次在主日聚会的时候牧师正在讲道，你说耶稣啊请你帮助我，这个是不太恰当了哈。但是你要有这颗心，如果你听到牧师讲道，你心里就在呼喊耶稣可怜我，那是太对的事情。如果你牧师讲道让你觉得耶稣对你太好，你大声的赞美耶稣，那是太对的事情了。不一定我们在当场就喊出来，也许那些场合不太适合，但是我们心灵要这样。这个人真是有信心，他就大声喊。除了他以外，你也记得那十个长大麻风的也是一样，我刚刚说呢迦南妇人也是一样，他就喊。我们对上帝要有这种态度。对了，有的时候场合我们需要有礼貌谨慎一点，那是真的，但是我们对上帝需要有这种态度。好像大卫在约柜进来的时候，他在众人面前跳舞，下体都露出来，这是很不得体，但是他对上帝有这种爱是非常好的。好，结果他一直喊一直喊， 他人家越不要他喊，他越喊。就重点不是说我们要越来越大喊，而是我们对上帝要越来越大的迫切，即使他好像没有理我们。所以终于耶稣像对那个迦南妇人一样把他医好了。终于有的时候很快，耶稣对玛利亚马上就水变很久了。终于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耶稣跟我们不相干，甚至耶稣好像也讲出跟我们不相干的时候，我们有信心。哇，这个人他一方面有很大的喊声，他对耶稣声音很大，他也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不说不管别人怎么样，但我们真是需要，就是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耶稣一样，哎，只有他能帮助我，只有他是爱我，要有这个态度。你看这个瞎子，他一定是有这个信心。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这个信心，信道总是从信听到来的，他一定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所以在他那个听得很不完全的道理，也有那个真道的，他就愿意这样求耶稣。我们对耶稣就有这个态度。然后耶稣说，然后人家说，他叫你，那个五十节瞎子就丢下衣服，这句话也很重要。瞎子最宝贵就是那个衣服了，他能知道就是他现在衣服都不要了，就跟大卫的跳舞一样，就跟门徒撇弃下跟随耶稣一样，就跟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一样，就是。我们只到那个只能为我们做事的那一位上帝面前，别人都不能，只有他。我要能看见，很大胆，因为他听过道，他听过耶稣怎么医治瞎子，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样，耶稣医不医他，耶稣做什么，那都还是次要，重要是他到耶稣那里相信了耶稣。而且圣经讲他继续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时间已经很短了，耶稣上耶路撒冷然后不久就死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巴迪买后来怎么样，但是真是很宝贵啊，感谢主。好，下面呢我们看路加福音了，路加福音第四章33到35节，路加福音第四章33到35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就是污鬼的灵哈，附着，大声喊着说，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好，各位，这又是一个神迹，跟每件事一样，包括非神迹，包括你今天在这里，或者你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总希望我们能够因着这些事情更认识耶稣，更相信耶稣。各位，平常生活中没有了，平常生活中你就捷运，做完捷运更相信耶稣吗？但是也可以啊，哦，你相信神保守了你，神让你在这里很平安，神让人有聪明智慧修这捷运，我们也可以更感谢。我是希望我们更有这样的心啊。今天这里这个事情有点稀奇的，第一个是33节，会堂里有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会堂说的，用今天话讲就是教堂。教堂里面有一个人被鬼附着。各位，我常常接触到一些人，他被鬼附，或家人被鬼附，常常是因为他们家或他长期的拜偶像、交鬼，啊，拜了很多的偶像、很多鬼，于是有一天就有这种什么精神的状况出来了。我看到这个情形，我们也很稀奇，也很难过。这个人不是在庙里久了被鬼附，这个人是在会堂里。他这里没有说他在家里被鬼附，也没有说像那个从小被鬼附的那个小孩一样在家里，他在会堂里面。那我们也就很遗憾了。的确，在教会里面，的确在教会历史上，的确包括在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就是卖耶稣的。魔鬼的地盘里常常是在你想不到的地方，包括在教会里面。然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鬼说的话，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鬼认识耶稣，但耶稣为什么不准他说话？就跟你被鬼你被耶稣医好了，耶稣为什么不让你做见证？因为这些事情都会有让人有个错误的想法。当鬼为耶稣做见证，大家因为鬼的见证就来看耶稣，因为就想来看耶稣变戏法，行一些神机骑士好看一看，不是真的要信他。然后鬼再说了别的事情，鬼能够说他是拿撒勒耶稣是什么？那么说起来也是很讽刺啊，这是鬼说的话，上帝不要鬼为他做见证呢、啊、可是你看鬼也真的说的是真话、哎、我们跟你有什么相关？有什么相干？这是保罗讲的话，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讲到说，上帝与比列有什么相干？对，我们跟你是没有相干的。对，如果有相干，耶稣最后就要灭掉他们，然后他说你是上帝的使者。就鬼用这些说出来真理让人混淆是非，耶稣责备。因为我再一次说，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他如果做出见证说耶稣很了不起，人家会因为是鬼的见证来信耶稣，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们需要是因为耶稣的话来信耶稣，当然了，别人讲的一些有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好，耶稣不喜欢煽情，耶稣希望每个人来信靠他，是把他当做一个主宰，是愿意亲近他，跟他相干的，是顺服他的。鬼是不愿意跟上帝相干的，鬼是不愿意顺服上帝的。好，下面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七章第11到18节。路加福音第七章11到18节，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各位，这句话你先想想有没有一点怪。这人是他母亲的独生儿子，你不觉得这句话你是国文老师会打叉叉吗？你应该讲简单一点，这人是独生子就够了。这人是独生子，当然是他母亲，他母亲就生了一个嘛，所以他才叫独生子，干嘛还要说他母亲的独生子？难道他母亲跟别人结婚了，又生了别的儿子吗？在当时不会了。他在这里要表达的，其实他的重点在表达，一个是让读者知道母亲的难过了，所以他讲母亲的独生子，他本来独生子一定是母亲独生，他母亲又是寡妇了，就这个人非常可怜，这个寡妇很可怜。那很多人也很同情这个寡妇，跟他一起去，主看见了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好，这件事当然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神迹了，就是叫死人复活。但是如果路加用了这么多字眼，包括他母亲的独生儿子，然后说他母亲是寡妇，然后间接的说他是在哭的，所以耶稣就劝他不要哭。耶稣描述了这么多，各位，你看到是什么？当然死人复活了，这是很惊奇的事。但是路加的表达可能特别要表达耶稣有同情心，所以说对这个母亲这样。那如果你相信这样的事，我是相信这样的事，你应该马上就问一件事情了。那天下有这么多伤心的母亲，今天你到任何一个医院的那个，很多医院都有什么儿童病房嘛，很多医院都有儿童癌症病房嘛，那可不可怜？很可怜呐、啊。 值不值得同情？很值得同情。神为什么没有把这个恩赐多多给教会呢？在当时，在现在，我们在想到耶稣生的时候，耶稣生就叫好多小孩死掉了，耶稣生就害的希律，不，当然不是耶稣害的，是希律害的，就杀了很多婴孩。各位，我觉得路加在写这个时候，就跟整个圣经的，我们相信上帝，我们相信上帝神行神迹奇事，我们相信耶稣来是怎样拯救罪人，但是我们也不忘记一件事，就在上帝奇妙的带领的时候，从耶稣出生开始，就有很多我们觉得无辜可怜的人死掉了。而耶稣在医治很多人的时候，他有能力医治这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他的能力好像被限制了。从一个角度来讲也不错，他是全能的神，但是他就让我们，他的旨意就让我们被限制住。我的意思是什么？这里所描述好像说，如果耶稣今天到台大的儿童的安宁病房，儿童癌症病房，耶稣看到，耶稣就会医治他。可惜耶稣没看到，耶稣在这里看到，刚好看到一个寡妇的儿子的死，耶稣就医治了。那你不会想一个问题，耶稣难道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母亲也很难过吗？我们必须肯定一件事，就是耶稣知道，但耶稣没有做这些事。为什么？耶稣做这件事而没有做所有的事，所有医病的事，就再次提醒我们，耶稣把所有人的病都医好了，耶稣叫每一个人都健康快乐，耶稣叫每一个人都像回教徒他们所信的，我信了就有各种肉体的满足的话，那不是耶稣的救恩，因为我们的罪没有除去，那只是叫我们成为更大的恶人而已，更健康活泼有学问漂亮的自私的恶人而已。所以你求上帝行神迹是好的，但是你更要看到上帝要我们有他的心才好，有一个敬畏他的心。所以是这里是神迹奇事，可这个神迹奇事没有扩大到每一个可怜的母亲身上，就是上帝要我们知道，我们要专心的信靠他。好，我们下面要看是路加福音第九章，啊，对不起，对不起，第七章我们还要再看一个啊，路加福音第七章，就是那个十八节，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就路加的写法也真是很妙啊，我们其实也会问这个奇怪的问题的，就是约翰这个时候就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就是耶稣说兴起来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大的，就是那个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的，就是那个敢责备所有的人，包括责备的前来要他受洗的人都责备他们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就是约翰，施洗约翰实在是好勇敢好带种哦。耶稣说他实在是很棒，妇人生的没有一个比他大，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因为责备希律他被关起来了，他在监狱里面，他好勇敢，他好正直，而他在监狱里面，这个正直勇敢的人，这个也很谦卑的说我替他提鞋解鞋带都不配的人，他听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包括叫一个寡妇的儿子复活，包括那个整个那个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十六节十七节讲到说他的风声传遍了犹大和周围的地方，这么奇妙的事传到施洗约翰的耳中，施洗约翰就不信耶稣了，因为他听到这些事，他就打发人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别人？这是我刚才一再讲的，包括神迹奇事都可以叫人跌倒，而且叫最伟大的人跌倒，理由是什么？就是你信错了。施洗约翰信错了，错在哪里？施洗约翰跟当时的门徒和我们今天很多人想到，就是说 耶稣就来完成我的愿望就好了。
各位，耶稣是可以完成你的愿望，我们求耶稣医治我们，保守我们家，让我们的工作很顺利等等，这是可以的。不但可以，你应该大大求，记得巴比买哈。
但是你在大大求，你越大大求，你越有信心，你越要尊主为大哦。
也就是他要怎么做你都愿意顺服，那才叫他是主。
施洗约翰一直有一颗心，就是耶稣来或者弥赛亚来，是把罗马人赶走，重新建立大卫的国度。
而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想的。
而当耶稣工作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包括耶稣的开路先锋被坏蛋关起来了，耶稣能够也有时间去做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居然不来救施洗约翰。所以施洗约翰说，我是不是要等你？
各位，我在想哈，你看到神迹奇事，譬如说你看到别人癌症得医治，你一定就更信耶稣吗？可能刚好相反呢。假如你的儿子得癌症，你邻居的儿子也得癌症，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在一个教会的牧师来为你们两个小孩祷告，有一个好了，你的没好，你是不是会跌倒吗？你看到他好，你可能更跌倒了。施洗约翰在监狱里，你要知道他为了耶稣做了何等大的事，他替他施洗，他是他开路先锋，他是削平一切弥赛亚前面道路的，修直一切道路的那一位，现在他为了上帝的道很正直的然后被关起来了，然后耶稣怎么一直没来救他？耶稣怎么一直没有把敌人消灭？耶稣怎么一直没叫希律死啊？
哦，耶稣在太忙了，耶稣在不知道。然后施洗约翰听到，哎呦，
他都在做别的事情啊，什么医病啊、赶鬼啊、医好，他越有这个能力，施洗约翰就越火大。你有这能力，你怎么不来救我？
所以施洗约翰真的是跌倒了，以至于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三节，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你因为人，你因为牧师犯罪你跌倒，你因为教会的制度不公平你跌倒，你因为你儿子死了跌倒，
你因为耶稣跌倒，这太稀奇了。可是我们跌倒最终都是因为耶稣，因为我们没有把耶稣当主，我们要做主，那我们就跌倒了。
好，我们下面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三十八节，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八到四十四节，其中有一人喊着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又是一个独子哈，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这不信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污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好，这里呢前因后果我们也不能都去讲它了。前因包括耶稣上到山上变相，很稀奇的一个经历。后果呢是门徒辩论谁为大，但我们不去讲它，我们在讲，哎呦，这也是我们人间，如果你会 relate 的话，你也会发现，哎呀，真是很真实，就是我们常常发生的事情。我刚刚讲有人被鬼附，现在我知道很多人被鬼附，真的像以弗所书讲的那个原因，可能是给魔鬼留了太多的地步了，叫圣灵担忧太久了。 你太常常上那个色情网络，你太常常骂人，你太常常情绪不受控制，你太常常想做什么都做就做什么，这就给魔鬼留地步，这就叫圣灵担忧。你给魔鬼留地步，留到一个地步，我认为鬼就附在你身上，就是鬼附，英文叫 possess， 就控制了你。这个世界上充满了鬼，到处都是污鬼邪灵，但是呢，因为神的权柄，因为神的慈爱，所以即使不信靠上帝的人，即使在罪恶过犯中异教徒，也不是都会被鬼附。就是一般我们会说，在那个恶者的统管之下，或在恶者的权柄之下，或者像就是那个以弗所书讲的话，就是讲这些人呢，这些不信上帝的人，或这些随从今世风俗的人，他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话。不信上帝人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但那个意思呢，还不是说他们被鬼附了。就是孔子，你不能说孔子被鬼附啊，你不能说这世界上不信主的那么多人，很规矩很道德，他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虽然他们并不在拜任何一个偶像。被鬼附的情形是很强烈的，被鬼附的，就是一般被鬼附还很有的时候那种鬼还很难赶出来，连耶稣都说要禁食祷告。就我觉得一般人，如果一个人会被鬼附啊，跟一般不信主的人不一样，他大概是交鬼太多了。但甚至就是交鬼很多的人，就像高僧啊、和尚啊、玄奘啊，我们也不会说他被鬼附，对不对？他没有口吐白沫啊什么，他虽然危害可能更大，但被鬼附到底是怎么样？我想有的时候就是他实在是给魔鬼留太多地步了。那在这里我也很诚实的希望各位，你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接触那些邪恶的东西。当然我们罪恶的心常常都喜欢，好像有的时候是暴躁啊，有的时候是迷上一个东西成了瘾啊，这都很，这你要小心，要最后赶出去就很难了。但是我们刚刚也说了，有人在圣殿里，在会堂里被鬼附，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更我不懂了，这个小孩子他爸说他从小就被鬼附了，小孩子他能够给魔鬼留多少地步，他做了多少恶以至于鬼附在他身上，我不知道。而且这个鬼在他身上折磨他很痛苦，哎，在福音书其他地方有讲说，有的时候鬼把他丢在火里，有的时候鬼把他丢在水里面，就是小孩非常可怜。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找不出原因来。也就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有的时候你赶鬼，你需要找出那个鬼附的原因，他是拜妈祖、拜关公，或者是交鬼，或者是上色情网络太多了以至于这样吗？有的时候你要找出一些原因，有的时候我们找不出原因来。原因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答案了。答案是要你归向上帝。这个人好可怜，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我们说倒霉吧。但另外有一个，就你很稀奇耶稣的反应，这已经够可怜了。耶稣就应该说，哎呀，你这做父亲的就像他对那个寡母一样，哎呦，很同情他，不要哭啊。耶稣对他是很生气，哎呀，你这个不幸的世代，哎，各位，人家已经够可怜了，今天有人带着小孩来亲为他祷告，我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带着小孩到我面前，你这不幸的世代，我在这里忍耐你要多久？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而耶稣说了这个话，为什么？好，有人说不是他不信吗？耶稣是责备那些门徒赶不出鬼的门徒，或者其他在那议论纷纷，这件事背景有点复杂。不管怎么样，这个不幸的世代里面，耶稣在这个时候讲，应该或多或少把这个人也包括在进去了。而且耶稣在责备他的时候，或责备这个世代的时候，那个小孩子被带来的时候，那鬼真坏哦，那鬼又叫那个小孩重重的抽风摔了一跤， 我们刚刚看到鬼有的时候很听很乖，是乖乖鬼哈，很乖的鬼。耶稣叫他出去就出去，刚刚我们看到也没有伤害那个人，可这个时候鬼就特别伤害他。各位，这些我之所以指出这些，只是要把这些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我们生活中有时候常常会碰到没办法理解的事，为什么这样子？我不能解释，我只能说我们的神绝对没有错。你就不要因为任何理由偏离上帝，不信他，抱怨他，恨恶他，抵挡他，离开他，你要更加相信他。这个孩子的父亲其实说了一句话非常棒，在路加福音没有记载，就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你要知道最后起码在这件事里这个孩子被医治了。但我们就说吧，在这个世界有的时候神让我们好像真的比较倒霉一点，让我们不要抱怨。因为在这件事里耶稣最后讲的是什么，起码在这路加记载是，我是会成为最倒霉的人，人子要被交在人手里。人子，我不知道耶稣路加在记这个事的时候特别是不是也在把前面这个人子，那个人的小孩子被交在鬼的手里，当然最后被耶稣拯救了，而耶稣也要做一个带我们受过的事情。好，你知道十字架耶稣的拯救是一切答案就好了。好，好，我们再来看第十三章，路加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十三章第十到十七节。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他不敢直接对耶稣讲，或他对耶稣讲的时候也对众人讲，这个人真是不对呀、啊！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呢、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行的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好，这也是一个神迹，我也希望你能够看到一点很特别的地方哈。这个人腰直不起来，我们今天年纪大的人也会有人腰直不起来，但圣经讲这是被鬼附，我们一般年纪大腰直不起来应该不是被鬼附，就是骨质疏松啊或者怎么样。好，圣经的记载或者耶稣做事也不一定要一定是先怎么样先怎么样先怎么样，在12节他说你脱离这病了，其实那时候还没好，是13节才好。就是有的时候上帝做事的方式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你也不一定要想到说某一个一定要先在某一个情形，像改革中很喜欢讲重生先于信心，这是对的，但是呢有的时候的确你有信心，圣经讲你才重生。我们只要记得一件事，重生也好，相信也好，得医治也好，一切事情都在上帝的旨意中，我们荣耀完全归给上帝，信靠上帝这就好了。这里医这个病，我特别要跟耶稣医的其他病有点连在一起，就包括那个38年瘫痪的人也是在安息日，包括有人瞎子在安息日得医治。我刚刚讲过安息日是不可以治病的，除非不医就要死，那很紧急的状况就是犹太人可以，否则譬如说我们就说我是瞎子嘛，来求医不差这一天嘛，这一天是上帝的圣日，你不要今天来嘛，今天是要敬拜上帝，在上帝里面安息的。所以当耶稣在安息日医病的时候，从犹太人观念来讲是很不对的，从我们今天可能也觉得不对嘛。你今天这一天我们都说星期天分别为圣啦、啊、 主日来敬拜，你不要做别的事情嘛。当然我们知道安息日为人设立，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我们每天什么事都可以做，日日都是一样的。但是重点在于耶稣为什么就偏偏在安息日要医好这些人，耶稣为什么不等一天明天就医治？那在这里的解释说，他太痛苦了，能早一天叫他得安息就早一天叫他得安息，这不是很好吗？所以耶稣很有同情心，耶稣甚至违反了安息的诫命，叫那些有病的人越快好越好，马上就好了，一天都不要等。好，可是各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有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上帝为什么要让他病了18年？为什么上帝让一个人躺了38年？好，我的结论就还是这样，上帝有他的时间，他的时间一定是最好的。上帝希望我们一天都不生病，希望我们越早好越好，但有的时候他让我们18年，有的时候让我们38年，而他医好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又是不可以工作的那一天。好，总之所有的神迹都是叫我们专心的全心信靠耶稣的。我们今天讲的福音书里的神迹，各位注意了，不仅是片面的，而且只有前面三个福音，约翰福音我们都没有提哈，因为我们的时间也不够哈。好，感谢上帝，愿神赐福大家。